好，欢迎收听 Bree 旗下的播客节目《小宇宙每日观测》，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
今天这期，我们先去演唱会的声场里找一个皇帝位，再听一个闯祸后哭笑不得的故事，最后是一个个体跨越国界寻找治疗方案的经历。
听起来跨度不小，那就先从声音说起。你看演唱会的时候，会不会纠结到底买哪里的票听起来最好？
我原来觉得肯定是越靠前越好，但听完资深演唱会音乐总监 Tim 的分享，才发现这个逻辑可能完全反了。
所以前排甚至是声音陷阱？
没错，提音在播客《入木一分》里解释得很清楚，想找到全场混音最均衡的皇帝位，得先搞清楚两种角色。我们平时在录音棚里听到的那种是混音师，但在演唱会现场服务观众的叫 PA 调音师，他是专门负责现场观众区听感的。
那舞台上的乐手们怎么听？
还有另一个工种叫 monitor 调音师，专门服务乐手反听。听这次聊的核心就是 PA 调音那把尺子。对 PA 调音师来说，判断全场声音好坏的基准点就在 FOH 调音台那里。FOH 是 front of house 的意思，通常设在正对舞台场地中间偏后的空旷区域，
也就是说他听到什么我们就该往他附近坐。
对，因为整场演出几万人的听感都是以他那个点为准来做整体混音的，反而很多人想抢的前排，尤其是侧面贴近舞台的昂贵位置，可能是全场听感最差的地方，那里听到的基本都是舞台上乐器直接打过来的直达声，没有经过整体混音，鼓声能震聋耳朵，主唱的声音可能反而被吞掉。
那如果场馆特别大，比如体育场，坐在最后排的人听到的声音和前排是不是有时差？
这就是体育场扩声最大的矛盾。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大概340米每秒，场地一大，后排观众先听到远处喇叭声，后听到舞台上的视觉动作，嘴型和声音就对不上了。 Pim 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在场地中间架设岩石塔，
用岩石故意对齐这种错位。
对，他把声音信号人为延迟到和视觉同步的速度，这样后排观众回头看到大屏幕上的歌手动作，刚好和耳朵里岩石塔过来的声音配上。
还有个物理问题，低频在体育场里是不是特别难控制？
这就是低频陷阱。低频没有方向性，在大空间里来回反射，很容易形成驻波。如果你刚好站在某一处被抵消的波谷里，那一段的贝斯或者底谷就会凭空消失，不管你花多少钱买的票。
那音乐团队是不是也得为这种大空间调整编排？
喷成说，同一首歌的体育馆版本和体育场版本编排完全不同，因为大空间混响大，快歌叠在一起会糊成一片。为了听感不脏不乱，体育场的快歌 BPM 可能会直接降1到2拍。
那 VIP 包厢呢？票价最贵，视野好，声音按理说也不该差吧？
这恰好是另一个重灾区。包厢主要设计给观赛，音箱角度覆盖的是下面的场地座位。包厢又常见大面玻璃，玻璃反射声会造成严重干扰，声音打到玻璃上弹来弹去，字都听不清。
所以总结一下买票逻辑，别迷信越贵越靠前，中间偏后，对准调音台附近的位置才是全场混音最均衡的皇帝位。
听过声场里的精密计算，我们再听点完全相反的事。白哈，你有没有过那种脑子一热几秒钟就闯下一个大祸，事后只想跟自己捅的娄子合个影的时刻？
有，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就来自播客里一位叫小李的听友的投稿。冲动只在一瞬间，但代价是一整个月的折腾和他内心巨大的无力感。
事情发生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下午，他刚租的新房，想把一面有点脏的白墙自己刷一遍，算是给新生活开个头。房东同意了，他自己买漆，
但是没盖好地面，也没穿防护服。
对，他举着滚筒几下刷过去，墙上有个凸起，他顺手一掰，墙漆是涂上了，但他用的根本不是补墙漆，而是工业用的过期防水漆，
正常的白色立刻就变了。
没等他反应，漆料顺着墙面流下来，滴满了整个木地板。小李下意识用手去抹地板，结果一脚踩翻了漆桶，半桶深灰色工业漆直接泼在了唯一的布艺沙发上。
他停下来的那一刻，整个屋子散发着一股刺鼻的化学味道， 地板在变色，沙发浸透了冒泡。
最荒诞的是，他当时蹲在地上想的第一件事，竟然是找手机拍张照，画面定格在他满头大汗，戴着一次性口罩，站在那片像沼泽一样的客厅里。
小李在投稿里反复形容那种感觉，就是大脑当机了。理性上他清楚这得赶紧处理，但身体动不了，只想倒回十秒前摁住自己的手。
结果那场涂刷一共只进行了20分钟，后续处理却花了他整整一个月。地板翘起要换，沙发报废要赔房东。采访时他说，那屋子毁灭那一刻，他连重新进去住的勇气都没有。
这个故事最扎心的其实是小李那句，成年人的崩溃有时候根本不需要什么巨大的命运转折，一个错误的系统就够了。
所以这个合影心态可能就是一种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的瞬间，它不是什么人生大道理，纯粹是几秒内演变成一场持久的不可挽回的损耗。
上一个故事是个体的冲动导致物质损失，接下来的故事没那么快，它是一个人用13年对抗体内罕见的细胞突变。
这是播客故事 FM 第902期，讲述者叫施永刚，主播寇爱哲。施永刚是一名媒体人，他确诊了一种名为肾上腺皮质癌的罕见肿瘤。
这个病罕见到什么程度？每100万人中只有1到2人患病。也正因为发病率极低，国内可供参考的治疗方案和临床经验非常有限。
在国内治疗一段时间后，施永刚做了一个决定，出国去寻找更多的可能性。他先后辗转了包括美国1500安德森癌症中心在内的多家海外顶尖机构。
为了求生，他不能被动地依赖医生，只能主动介入。在漫长的求医过程中，他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病例管理系统，并且硬啃了大量英文医学文献。
他参与的方案中包括了一些当时在国内尚未获批的靶向药和免疫疗法。这些治疗一度让肿瘤缩小，但随后也都经历了耐药和复发。
据永刚在节目里没有给出任何关于特效药的断言，他反复强调的反而是一个现实。去海外就医不仅需要极强的经济支撑，还需要具备很高的信息检索和语言能力。整个过程充满无数无法预料的波折，这不是一条可普遍复制的成功路径。
这个病例最让人沉默的地方在于，当一个人罹患极罕见的重症，标准治疗指南在那几百万人里失效时，获取全球前沿医疗信息的巨大鸿沟、沉重的经济成本以及生死攸关的自主决策压力，全部转移到了患者个体身上。
所以这个故事听上去不是一份求生指南，更像是一份对照样本，让我们被迫去观察现代医学的边界，以及一个患者在极限时刻能动性到底能撑到什么程度。
从生场的物理妥协，到冲动那一瞬间的化学灾难，再到一个生命跨越国界对抗罕见命运的漫长寻找，今天的故事回看下来，都是人在超出自己掌控的系统面前如何应对。
感谢你听完这期小宇宙每日观测，我们下期再见。